欢迎收听《怒海妖船》有声小说，作者雾满蓝江，演播无非是无。第24集。惊疑之下，大家仔细检查了海面，以确定那家伙真的走远了。除了海面上浮起的那疑似吞噬兽血液的紫黑色汁液之外，吃水线附近的船体发现了许多蠕动的黑色虫子，七哥抓了两条上来，肉滚滚的，每一条都有小指那么粗，嘴巴很小，没有脚和肢体，全靠身体和蠕动爬行。难道是吞噬兽的原型？焦爷说的虫子？我想到这里一阵恶心，全叔却马上说，等一下，这东西能救我们一命，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就道，
来日方长，也不知道海神还要带我们多久，这种虫子肥大得很，扔了可惜，不如用它们当鱼饵，说不定能会钓到大鱼。
说完压低了嗓音，
焦爷现在已经魔怔了，他的话不一定能听，我们得自己留点神。
我看着他的表情，就知道他不是开玩笑，心中暗叹。这件事情之后，焦爷就什么都不管了，每天只管在船头祈祷，似乎觉得已经万无一失了，只要等在船上，海神就会带他到想去的地方。可是海神不肯提供食物呀，一切都得我们自己去插。但是奇怪的是，自从吞噬兽游过之后，我们船四周再也看不到什么大鱼，似乎这片海域的鱼被吃光了。几天之内我们什么都没有插到，最后连小鱼都看不到，气得黑皮菜直骂娘。最后想起船上找到的那些虫子，万般无奈之下，把上次那些黑漆漆的肥大虫子勾住，扔进海里钓鱼，然后把鱼线拴在船舷边上。过了一会儿，我试着提起一条鱼线，居然钓上来一条非常奇怪的大眼鱼。这条鱼大概有十斤的样子，和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任何鱼都不一样，它浑身雪白，没有鱼鳞，最奇怪的是它的眼睛非常大，而且没有眼白，整只眼睛都是深紫色。我又去提其他的几条鱼线，居然都有收获，而且全是这样的鱼。这种奇怪的鱼看起来似乎很好吃。本来对鱼肉已经失去兴趣的我，感到胃里有种火烧的感觉，急不可耐的赶紧把鱼剖开，却发现鱼肚子里鼓胀胀的，全部是金黄色的鱼卵。我尝了一点点，发现味道非常鲜甜，那些鱼卵大概有米粒大小，吃起来很有嚼头，像吃橘干一样。这种雪白鱼肉的味道是我们一致公认吃过这么多海鱼里头最鲜美多汁的，这是上船以来我们吃的最开心的一餐，大家都食欲大发，放纵了一回，每个人都吃得肚子鼓胀。吃饱了后，大家身上似乎也有了活力，话也多了起来，我想这是好兆头。当天晚上，我在后半夜醒来，头顶上满天灿烂的星星，凉爽的海风让我觉得嘴里一阵发干。我忽然生出一个念头，如果这个时候能有一杯温热的茶水饮用，不知该有多美好啊。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再也挥不去。就在我正幻想着茶水的甘美时，发现手边真的出现了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我伸手拿起来，感受到手里茶水的热气扑在我的脸上，正准备喝上一口，忽然下意识地觉得有什么不对。我在浮昌号上怎么会有茶？而且浓雾消散了吗？为什么我能看到星空了？这个念头一起来，我猛然惊醒过来，然后就听到旁边发出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我转过头，看见朦胧的雾中，船舷另一边的阿弟轻轻地爬起来，慢慢地像是随着音乐节拍在跳舞一样地走着路。他伸出双手跳过船板上的压舱石时，感觉就像在飘逸的飞翔一样。他悄悄地不发出一点声音，来到我面前，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我在星光下睁大双眼看着他， 他的脸明明是对着我的，但是眼神空洞，没有聚焦，就好像对我视而不见。这景象让我觉得万分恐怖。阿弟就这样注视着我，表情呆滞，却带有一丝诡异的安详和欢乐，好像睡着了，正在做着一个美妙的梦一样。只是他的眼睛一直睁大着，闪动着像星星一样的光芒。最后他似乎是叹了口气，离开了我的身边，慢慢地走到船舷边，向天上伸出双手，嘴里喃喃细语，不知在说些什么。他就这样边念边爬上舱板，一步一步地往海里走去。我大骇之下赶紧上去抱住他，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却没有挣扎，对我悠悠道：“
倒。”
阿弟的声音很奇怪，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我呆住了，黑暗中居然有一团发着荧光的绿色。我揉了揉眼睛，没错，虽然那绿色似乎很远，但在这黑蓝色的海水中还是格外打眼。难道真的是个岛吗？可是这岛怎么会发光？船还没有靠近小岛，就完全动不了了。船边平静的海面上飘满了圆球一样的发光海藻，它下面纠缠的织劲像无数条海蛇一样抓住了船。我们合力把船上的那只铁锚给抛下了海，下了锚后，我们小心翼翼地趟着海水爬了上去。这不算是岛，只是一座不大的珊瑚礁。珊瑚礁周围都长满了这种奇怪的海藻，看上去就像整座岛的地面都是海藻长成的一样。小心翼翼地走了一段，发现这圆形的小岛最多有2里长，地面只有墨绿的海藻编来织去，看不到一点泥土和石头。岛屿表面只微微比海面高一点点，踩在上面都会产生害怕陷下去掉进海水里的担忧。不过走到岛上的一半时，我惊喜地发现雾气真的开始淡去，蛟爷的话真的应验了，看来似乎海神真的在保佑我们。露出海面的岛上面只有一种光秃秃的粗壮的无枝树，一眼望到头看不到任何动物，只有四处散落着的一些白森森的鱼骨头，以及看上去无边无尽的墨绿色的海藻。整个岛上听不到一点声音，连海风似乎都在这里止步了，四下里寂静的令人毛骨悚然。这种不知名的海藻的主茎比碗口还粗，像一条条二三十丈长的巨蛇一样，在主茎身上不断长出许多小蛇一样的分支，分支的顶上是一个一个的圆球，里面是空的，浮在海面上，就像大海突然起了一身的大鸡皮疙瘩。这种大海藻中间是实心的，剥开滑溜溜的表皮，里面的茎就像是水果肉一样，非常的甘美可口。更棒的是还能充饥，和生鱼肉或者生鱼干的味道比起来，简直就是超级美味。海藻岛上面长着的那种没有分支的树，足足有两个人那么高，走近一看，它们又肥又粗，长得就像不倒翁一样，树顶却又突然从肥大变得尖而小，攒生着一丛小小的叶子，它们就像是一根根露在地面生长的大萝卜，表皮就像菠萝一样密密麻麻地布满圆孔，圆孔中间是两个尖锥的空心，看上去就像是什么动物的鼻孔一样，说不出来的怪异。而且上面全都是那种滑溜溜黏糊糊的液体，不知道是这种树分泌出来的，还是什么爬行动物爬过后留下的体液。我和全叔他们兴奋地割下大量的蛇状海藻，把它们的表皮剥开，想用他们的精肉把淡水仓装得满满的，毕竟每天喝一小口水的日子实在是太痛苦了。我估计了一下，想要装满水仓估计得要2天的时间。但是奇怪的是，这种海藻的生长速度非常快，往往我们才割下它们的主茎，马上就长出新的尖尖的头部来。我觉得非常奇怪，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但是其他人似乎完全没有在意，黑皮菜吃了几根海藻以后就上了岸， 在一棵树下面躺着睡觉，其他人则疯了一样的在那里吃着。我看着整个情形，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儿。刚想让他们回船，忽然背后有人猛地推了我一下，我一个趔趄就摔倒在地。回头一看，就见七哥冲了过来，一把把我摁倒在地，手被他反剪在背后，我疼得大叫，想问他干什么。忽然见他把我往海水里拖，死命地把我的头摁进海水里，他的力气极其大，我几乎无法反抗，被他提上来按下去好几次，喝了好几口海水，直呛得我呕吐了出来，他才罢手。我莫名其妙，几乎是精疲力尽地抬起头来，他看向我骂道：“吐干净了吗？”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茫然地看着他无力回答。他立即又开始抓起我的头发往水里摁去，这一次我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了，灌了一肚子海水全吐了出来，翻倒在地。忽然我就发现四周的荧光海藻忽然扭曲起来，而繁星满天的天空开始慢慢变得模糊，这是很奇怪的影像，我看着就呆掉了，思维好像也不像之前那么灵活，慢慢的眼前所有的景象开始变得面目全非。我被七哥拉起来，发现我还在船上，四周还是浓浓的雾气，除了焦爷和阿弟，其他人都趴在地上不知道在干什么。七哥把我扶到船舷边又问道：“你吐干净了吗？”我点头，吃惊地看着眼前的变化。七哥又冲到黑皮菜的边上故技重施，很快他就把所有人都往水里摁了一遍，大家都被摁得呕吐不止。等到他气喘吁吁地弄完，其他人都精疲力尽地躺倒在地，我才缓了过来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鱼他妈的有问题。”七哥道，“你们一个一个半夜都疯了一样。”我摸了摸嘴边的秽物，又看了看四周，心说难道刚才我看到的都是中毒之后的幻觉。“你怎么没事？”我问道。“昨天吃多了反胃，早吐出来了，我们差点全都要死。”他向我伸手：“能起来吗？起来帮忙。”我拉住他的手，用尽力气爬起来，帮忙用海水一个一个把人弄醒。很快所有人都呻吟着缓了过来，问我怎么回事。我把事情解释了一下。“
怎么可能？这么好吃的鱼竟然有毒？”
黑皮菜有气无力道：“海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鱼还算好的，有些鱼一碰就死。”七哥道：“不过看着那鱼也不像有毒的，真是倒得血霉了，这雾里什么东西都邪门。”黑皮菜听着又往船舷爬去，捞了把海水洗脸。我心中苦笑，正想看看七哥，忽然听到黑皮菜看着船舷下的海面叫了一声：“
我他妈的还没吐干净，我他妈的还能看到有奇怪的东西。”
我们朝他看去，忽然船身一抖，接着我们听到一声奇怪的声音，好像船身磨到了什么东西。咸咸的海水弄得我非常难受，我晃了晃头，努力把头发上的水摇了摇，昏沉沉地抬起头来，往黑皮菜面朝的方向看去。但雾气中远处一片朦胧，我什么都没有看到。我哎了一声，重新坐倒下来，有气无力地喊道：“哎，不要再大惊小怪了，既然知道是幻觉，闭上眼休息一下，等会儿就好了。”话音未落，船的外侧忽然发出一阵刺耳的摩擦声，黑皮菜的吼叫声也同时响起：“
不是远处，你个衰仔，你往下看。”
随着连绵不绝的刺耳声，船身也开始轻微的摇晃起来，我本来软绵的身体一下紧绷起来，跳起来就扒着船边往下看，却看见海水里一块桌子大小的红色礁石突兀地露出水面，而残破的浮昌号正从这块礁石边掠过，船身驶过的地方和石头摩擦而过，坚硬的铁立木也被刻出一道深深的划痕。我虽然对航海驾驶不太懂，也明白形势不妙，这块暗礁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说明周围的水面下面很可能会有这样的礁石， 现在的福昌号已经完全没有动力，只剩下一部分残破不堪的躯体，如果真的飘到暗礁群里，很快就会被彻底撞成一堆破烂的。想到这里，我顿时急了起来，转头对他们讲了我的担忧。但奇怪的是，焦爷好像对此不是很在乎，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好像是在思考其他的问题。我被他们镇定的情绪感染，冷静了下来。既然我这个郎中都能想到这个问题，他们这些海上混饭吃的是肯定第一时间就能想到，那么就是这块红色的礁石是不会带来威胁的。红色的礁石，我忽然想到了礁爷说的那艘龙船出现的地方，就是五彩缤纷的珊瑚礁。难道我们真的已经来到了这个地方？这么说起来，难道是神灵一路指引把我们引到这里来的？虽然这一路走来遇到的种种事件都表明焦爷说的这件难以置信的事不是假的，但即将真的见证这一幕，一时之间我还是有些难以接受这个现实。显然其他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都默不作声地看向焦爷，气氛一时间变得有些奇怪。即将到达终点，焦爷脸上却没有露出兴奋的表情，反而有些凝重。我大概能够理解他的心情，之前我们只想着拼命到达这里，但真的来到了，也许应该考虑其他更多的了。接下来没有任何动力的福昌号缓缓地向前飘动，船周围的珊瑚礁越来越多，虽然偶有擦刮，但都没什么大碍。在浓重的白雾里，福昌号有如被神灵的手掌轻轻推动，避开了所有的危险，这本身就是神迹。船上的人面对着最后一段路表现各异，黑皮菜和全书全在船脚发抖，阿弟坐在另外一边也是面有惧色，焦爷的脸上却阴晴不定。忽然他像是下了什么决心，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层层包裹着的东西，脸上带着些不舍的神情交给我，沉声说道：
你小子如果命好，能够活下来到南洋的话，帮我照顾好阿弟，这个东西足够帮你安顿好阿弟的下半辈子了。
我被焦爷搞得有点发懵，那东西入手很轻，看样子也不大，便疑惑地问道：这是什么？焦爷简单地说道：
喘气。
这时忽然听到一个声音：焦爷！我转头看去，是七哥，他看着我手里的东西，脸上的表情十分的错愕：
你这是干什么？
焦爷抬起头看着七哥，低声道：
和你没关系，是一些和小兄弟的话。
七哥愣了一下，欲言又止，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说。但他转过头的一刹那，我清楚地看到他眼里有些疑惑。我转头，焦爷继续说道：
你先别问为什么，让我说完。这船器是一个菲律宾船行给我的，这是我一辈子的积蓄。福昌号已经很老了，这是我为船上的兄弟准备的一艘新船，准备这一次回去之后就从洋行里领出来。这艘船比福昌号还要大。
他顿了顿，拍了拍胸口：
在海上营生，船就是家。福昌号养了这些人一辈子，现在船还没沉，人都死得差不多了，是我的错。这艘新船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所有人赚来的。我等下可能要带着阿弟去还愿，但是我的腿脚已经是这样了，你帮我一个忙，和我一起去。事成了之后，你把这艘船领出来，在船头点上一炷香，给我们磕几个头，这船就是你的了。
我拿着船器，不知道怎么反应，喃喃道：
焦爷，别说这种话，我怎么能拿这么重的礼？你要我陪你去，我陪你去就是了。
之前其实我已经想过，我会和焦爷一起上去，因为阿弟是我的病人，我这种人的性格是不可能放任他们两个病人自己去冒险的，而七哥和黑皮菜他们肯定不会答应，所以此时我便爽快地答应了，也没有想到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焦爷摇头：
这船上不死人间，我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我只求自己一个交代。如果不是我腿脚不便，如果不是为了阿弟，我也不会让你上去。不管你要不要这传气，你先拿着，我才安心。如果我们能平安回来，你再还给我，我也不推辞。
说着，焦爷把传气推到了我的口袋里。我看着焦爷这个样子，也没有办法，只有答应。我不由得感慨，之前焦爷叱咤风云的样子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如今的焦爷却要用这种方式来贿赂我才能得到安心，不由觉得一阵悲凉。